弟兄姊妹平安，能听见我的声音吗？可以啊。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这样卑微的人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这实在是何等大的福分。弟兄姊妹，我首先想问你们一个问题，那么什么是我们人生最重要但是却是我们最不愿意思想的事情呢？有没有想过？是死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害怕死亡，我们不知道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死亡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它好像张着一个血盆大口，随时要把我们吞灭，随时要把一切的生命吞灭。那么人类必须要被罪扭曲到一个非常离谱的地步，才会认为死亡是一件自然的事情。那么我想其中最登峰造极的是希腊的哲学家叫伊壁鸠鲁，他怎么说？他说死亡与我们无关，因为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死亡不在这里，那么当他来临的时候啊，我们已经不存在了。事实是这样的吗？弟兄姊妹，死亡是绝对与我们有关的，只是我们都是出于本能的逃避死亡，甚至迷信的避免思想它或者谈论它。那么我们人都像一只鸵鸟，我们以为把我们的头埋在沙里，我们就可以 save my eyes， 我们就可以自救，这个是非常的自欺欺人的事情。那么作为上帝的孩子，我们基督徒好像是不怕谈论死亡。我们常常讲到我们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埋。但是当死亡真正临近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也有点叶公好龙，是不是？不是叶光辉哈，心里怕怕的。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临终关怀的医院看看。传道人喜欢谈论死亡。欧洲有一个著名的导演，名字叫做英格玛·伯格曼，他是一位牧师的儿子，他拍了一部电影叫做《第七封印》，那么是从基督教的信仰的角度来讨论这个死亡。他是以启示录的经文开始，也以启示录的经文结束。那么电影是讲述十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中世纪的骑士，那么他参加了这个十字军东征以后，回到他的祖国，他发现祖国被这个黑死病肆虐，到处都充满了死亡。那么这个骑士在海边遇见了死亡，对方以穿着黑衣的僧侣或者神父的形式出现，这实在是意味深长。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好不好？这个哪一个是骑士，知不知道？左边还是右边？啊，不错啊。那么骑士他不甘心死去，他要跟死亡发出挑战。他说我们俩下一盘棋来决定胜负啊！如果你不能赢我，你就不能拿走我的生命。那么死亡也挺有耐心，跟他同意了他这个邀请。那么这个骑士他虽然参加圣战，他也参加教会的一切的宗教活动，但是他却没有真正得着福音。 没有真正得到基督的信仰，那么他一直感觉到生命的虚空和上帝的渺茫，那么他对上帝的存在他提出质疑，但是呢，他又无法面对没有上帝这个世界。他说要是那样的话，生命真是荒谬而可怕，没有人在了解到一切都是虚幻之后还可以活着面对死亡。重复一下他说的话，他说没有人在了解一切都是虚幻之后还可以活着面对死亡。那么在这个电影中，这个骑士的仆人和教会的画家有一个场面是在他们在谈论死亡，很有意思。那个仆人问画家，他说你为什么对画死亡的题材如此感兴趣？那个画家回答说，提醒人们死亡的存在。那么仆人又问，你这样干不怕吓着他们吗？画家回答说，时不时的这样来一下并不是件太糟糕的事情，那么至少我可以让他们思想。那么让他们思想以后又怎么样呢？那么画家回答说，思想之后我猜他们会更害怕。他说不管怎样我都靠干这个谋生。那么今天我想用约翰福音11章1-41节这段经文带领大家去经历一段极其陌生的旅程。我想通过这个旅程我们来认识死亡。那么我不是带着谋生或是让大家更加害怕的目的，我想分享的信息是耶稣基督他的死亡不能吞灭的生命已经吞灭了死亡，并将死亡转化为一道通向永生的门。那么我向你保证，这样的旅程将更新你对死亡的理解，帮助我们改善与死亡的关系，并且带给我们祝福。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荣耀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本是魔鬼下的蛋，我们从黑暗中出生，我们要归回一个更深的黑暗。主，我们在日光之下所度过的日子都是虚空。主，我们感谢你来到这个破碎败坏的世界，我们感谢你透过十字架拿到打开阴间的门的钥匙。主，我们感谢你，你打开我们的心门，让你圣洁的光照进来，让我们这些被判死罪的囚徒可以胜利的大逃亡。主，愿你自己借着你这卑微的器皿向你的子民说话，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我首先要介绍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那么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是人能够听到的一个最离奇的故事。那么如果我想给你一个 foretaste， 就是预先品尝一下，如果你去过 Costco 的话，你会有这样的经验。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它有很多东西让你先尝一下，你如果喜欢你就继续，不喜欢你就走人。那么这个故事给人的感觉呢，有点像是这样的，好像是在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暴风雪以后，你早晨醒来，那么你遇到一个白雪皑皑的这个陌生的世界。当你穿戴整齐来到街上， 你来到这个汽车站台面前，突然你遇见了一只北极熊，那么这只北极熊向你摇头问好。请不要误会，我不是要给你讲一个童话故事啊，我要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今天约翰福音11章1节到41节的故事。我想这个真实的故事可以推翻我们对现实世界的一切的固有经验和理解。首先，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很奇特的。我想给大家一点小小的提示，就是说千百年来，犹太人一直在盼望和祈祷等候他们的弥赛亚的到来，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弥赛亚真正来到的时候，他们竟然完全不认识他，他们不但不认识他，而且拒绝他，他们想要逮捕他，用石头打他，并且要最终把他杀害。那不幸的是，他们的阴谋实施得非常的成功，在他们的弥赛亚救主耶稣基督使拿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们成功的将这位生命的作者无情的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觉得这个里面很疯狂？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如此的瞎眼，如此的疯狂呢？那我不确定我今天是不是要在这个故事的结尾给你答案，也许我会让你自己去寻找答案。那我们来进入这个故事吧。如果你不介意，我会把这个故事分成五幕。我们来看第一幕。是约翰福音11章1到4节的经文，是关于拿撒路生病的报告。我们一起念一下这段经文好不好？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用头发擦她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这个故事看起来似乎有一个很正常的开始。那么一个名叫拉撒路的人，他住在伯大尼，他的家离耶路撒冷很近。那他生了病，而且病得不轻。他的两个姐姐派使者去报告耶稣。我们知道这家人跟耶稣的关系是非常的亲近，他们经常招待耶稣和他们的门徒和他的门徒。那么如果你读过路加福音的10章38节到42节，你甚至可以注意到玛利亚和马大在性格和个性上面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可以看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念一下好不好？
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
在马大侍候的事多，心里忙了，就进前来说：主啊，
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
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很 容易就可以看到这个马大是一个外向的积极的喜欢服侍的这样一个犹太女子，玛利亚呢是一个内向很安静的很虔诚的一个女孩子。这是圣经里面非常著名的一个家庭，尤其是玛利亚，她因为用香膏膏抹耶稣被我们都很熟悉。那么让我们回到今天这个故事的开头来看。那么这个故事看起来它好像很正常，但也有很异常的地方。如果你仔细揣摩，你会发现里面的对话有点不同于寻常。这姐妹俩她们通过信使对耶稣说，她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那么这句话是个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纯粹的关于事实的报告吗？好像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知道耶稣是全能全知和全在的神的话，他们这个路途遥远的派一个信使去向耶稣报告这么一个消息，那么其实是没有很大的必要，因为耶稣是知道的。其实这里面有很深的情感的表达。那么但是这个是一个请求吗？好像也不是，因为这姐妹俩没有告诉耶稣说你要做什么以及他们想要什么，这不是很奇怪吗？另一个奇怪的地方是，他说你所爱的人病了。这个你所爱的人，他们为什么不说爱你的人病了呢？用爱你的人病了来增加请求耶稣医治的说服力似乎更有力量，是不是？如果我们是这两姊妹，我们会怎么说呢？我们会不会告诉耶稣我们有多么爱他和他的门徒？我们岂不是要把我们年度的奉献报告托人带上，把我们的服事的时间表托人带上，或者把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带上，让耶稣知道我们这一家在他身上花了多少时间，花了多少精力，甚至我们可能带上一件被撕破的衣服，或者一张被打伤的照片，让耶稣知道我们为了他受了这个犹太的宗教领袖多少的迫害。但是这两姊妹没有这样做。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基督的祈求是基于耶稣对我们的爱更能够让他聆听，还是基于我们对他的爱？弟兄姊妹，你的意见如何？还有一个问题，当两姊妹对耶稣说你爱的人的时候，他们肯定知道耶稣是爱这个拿撒路的，但是他们知不知道耶稣有多么爱拿撒路呢？他们知不知道耶稣会用什么方式来表达他的爱呢？他们知不知道耶稣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想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你看耶稣的回答，他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了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这个是多么奇怪的回答。首先拿撒路将会死去，所以他说这病不至于死，一定是另有所指。第二，拿撒路的生病是有目的的，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基督的荣耀。上帝是不是很自私呢？我们不是被人教导说上帝是为了我们的吗？有一个很有名的福音歌手叫 Michael Smith， 他写过一首很流行的圣诗，名叫 Above All 我想我们中间有很多人都会唱，会不会？里面有句歌词，他说 You took the fall and thought of me above all， 他说你带我们受罪，想着把我们放在万有之上。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的吗？是不是？不是啊。让我们继续我们的故事。更令人吃惊的事情是在后面，我们来看第二幕。那么是耶稣推辞行程两天，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文好不好？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拿撒路，听见拿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任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拿撒路睡了，我们要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拿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又称为迪多马，就对那同坐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我想每个人都到了这个地方都会认为耶稣基督会立刻带着他的十二个门徒，那么打最近的灰狗巴士到伯大尼，以便让两个姊妹和其他人确认耶稣对拿撒路的爱，就像他在其他的场合所做的那样。但是这一次耶稣所做的恰恰相反。刚才的经文已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推迟，故意推迟两天，用推迟来表达他对拉撒路和他姐妹的爱。这是怎样的一种爱呢？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经历到耶稣基督姗姗来迟的爱？有没有经历过？耶稣推迟了两天，他推迟两天并不是因为他害怕犹太人，他是世界的光，并且他是在光明中行走，他是主权的神，他也在上帝的主权之下，那个魔鬼的黑暗势力不能胜过他。他之所以迟到，是因为他爱拿撒路和他的家人，这个显然是超越了我们的理解和想象。也因为他希望他的门徒们相信，但是相信什么他还没有说，他耐心的等待，直到拿撒路死透了，然后告诉他的门徒，拿撒路已经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那么耶稣故意等待拿撒路死，并且以他不在现场而高兴。那么我们可能觉得这听起来是有点不太近人情，那还是让我们来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这是第三幕，耶稣遇见马大，我们一起念这段经文。耶稣到了，就知道拿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弟兄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 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要临到世界的。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终于耶稣和门徒出现了。那么这个时候拿撒路呢，已经在坟墓里有几天了？
四天。
许多的犹太人来安慰马大和玛利亚。马大听到耶稣来了，立即出去见他。这位如此信赖耶稣的女人，那么此刻心里面是怎样的心情呢？她会不会伤心、失望，甚至生气呢？弟兄姊妹，你的意见如何？你看她是怎样来埋怨主耶稣的？她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他知道没有人在耶稣这位永活的主面前死过，他知道耶稣可以治愈任何的疾病，但是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来这么晚，甚至过于迟到。我想他多半在思想这样的问题：我如此热心地服侍他，图个什么呢？他来这么晚有什么用？他怎么忍心让我这么失望？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却看不到遗失的踪影。当生命被死亡吞灭的时候，你的爱还能做什么？他知道耶稣会很快使拿撒路复活吗？我想不是。那么当他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的时候，那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他知道耶稣来晚了，不是因为他失去了他与上帝的联系，无法行神迹和医治，他只是无法接受他的迟到。他已经深深地陷在失望和埋怨里面，甚至当耶稣告诉他说你的弟弟必然复活的时候，他只是教义正确地回答道，我知道在末日的时候他必然会复活。也许他认为这是信使带回来的信息里面说这并不止于死的意思，否则他完全无法把拉撒路躺在坟墓里这件事情和耶稣如此这般的应许整合起来、协调起来。那么这个时候耶稣直视着马大的眼睛，冷静而坚定地发出了他惊人的声明，他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五个我是的宣告，也是最让人惊奇的伟大的宣告。耶稣是复活，耶稣是生命。复活和生命是耶稣，你能相信吗？什么是我们对复活的理解？它是不是要受时间的约束呢？像马大所说的末日。什么是我们对永生生命的理解？它是不是也要受时间的约束？就像我们通常认为的，我们在天堂的时候是在末日的时候，但是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复活和生命不受时间的约束，只与耶稣相关。正如一位作家所说的，他说，离开他只有死亡，有他在，复活和生命就有保障。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是何等全能的话语。那么这一次我跟肖林和孩子回大陆，主要是去安葬我去世的父亲。那么我感谢神，通过这个 QQ 视频每周的查经，我父亲已经信主。那么当我们把耶稣这句宣告刻在他的墓碑上的时候，我感觉到每个字都是有千钧万钧的重量，连我们那些不信主的亲戚都深受感染。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耶稣不仅是末日的复活和生命，也是任何时候的复活和生命。只要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就拥有复活，拥有生命。那么弟兄姊妹，在我们里面，我们有没有经历到这样的复活？有没有经历到这样的生命呢？我相信我们都有。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就比较明白为什么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为什么有时候耶稣会用睡眠来描述死亡，为什么保罗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呢。所以我们在哪里寻求并得到复活和生命呢？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吗？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会错过太多。啊，我们看下面第四幕。耶稣安慰玛利亚，我们一起念一下这段经文。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正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赶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葬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那不同于马大的活跃和主动，那玛利亚是非常的安静和沉思，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么我们会注意到，他对耶稣跟他姐姐对待耶稣是非常的不一样。那么耶稣对待他和对待他姐姐也是非常的不一样。当他去见耶稣的时候，那么他是非常的痛苦，有许多的人跟着他。那么我们需要注意，在见到耶稣的时候，他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呢？他跪在耶稣的脚下，这个姿势表现出他和他姐姐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他是一个真正的敬拜者，虽然他也对耶稣讲了同样的话，说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但是他没有丝毫的埋怨、愤怒和失望。当耶稣见到马大的时候，耶稣显得很克制、很镇定，但是现在呢，当耶稣见到伏伏在他脚前的马大和玛利亚，对不起，和他同伴的眼泪，那么耶稣被深深的触动了，他的心灵非常的伤痛。他在问完了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之后，耶稣也忍不住哭了。 那么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我们知道上帝是全知全在全能的神，我们知道上帝是无限的圣洁、公义和嫉恶如仇，我们也了解他的恩慈和怜悯。但是你能想象一个哭泣的上帝吗？在道成肉身之前，神可以弃绝和割裂他与罪人的关系，但是在道成肉身之后，神与人便永远不可分割了。耶稣这个完全的神也成了完全的人，你不可以将耶稣的神人二心割裂开来。那么在中国的汉代的乐府里面有一首很经典的情歌，他是说这么写的，他说：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歇，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他是一个女子为了表达与情人的这种长相厮守和对爱情的忠贞，他说只有在山河消失了，世纪颠倒了，宇宙也消失了，他才会与他的爱人分开。但是耶稣基督与我们这些蒙恩的圣徒，不管发生什么，山河消失也罢，世纪颠倒也罢，宇宙消失也罢，死亡来临也罢，都不能分开。他对我们的爱超越了人世间一切伟大的爱情。那么罗马书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的经文我们都很熟，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文好不好？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那我们再回到今天的故事，耶稣哭了。那么有多少的时候，当我们遭受痛苦，觉得没有人关心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想想哭泣的耶稣。有多少的时候，当我们觉得上帝不能体会我们的痛苦，让我们想想哭泣的耶稣。请注意犹太人的回应，他们说：瞧，他爱这个人是何等的恳切，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这是一个非常揪心的问题。耶稣爱我们多少，他的爱有多长多宽，有多深有多高，他的爱有多大的能力。如果他的爱随着一个人的死亡结束，那只是另一个爱的悲剧。这是不是一切爱的故事的宿命呢？让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故事，我们来看第五幕。耶稣使拿撒路复活，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一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现在彼时凑了， 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了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拿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耶稣跟随犹太人来到墓地，那么这个像很多犹太人其他的墓地一样，他这个墓地是从山岳里面戳出的一个洞，那么通常是会用一个很圆的大石覆盖着。那么耶稣对跟随的犹太人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这个悲伤、失望和愤怒的马大呢，已经回过神来，恢复了正常。他对耶稣说：“主啊，他现在鼻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那么耶稣作何回应？他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于是众人顺从了耶稣的命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电影版的《约翰福音》？那么如果你看过的话，你会注意到里面一个细节，就是有两个男人用石头把拿撒路的坟墓打开。打开之后呢，他们都不约而同的用那个裹头巾呢捂住鼻子，因为拿撒路的身体实在是已经臭气熏天了。那么耶稣会做什么呢？他会不会因为闻到这个刺鼻的气味又叫人把石头滚回去了？没有啊，耶稣在感谢天父之后，大声地发出了他的命令，拿撒路出来。我想再一次提到约翰福音这部电影，那这个电影的场景是在太阳落山之前，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阳光倾斜的照在那个通向坟墓的那个道路上，画面是非常的安静，大家都屏住了呼吸，你甚至听不到风的声音，但是你一定知道风在那里，为什么呢？你会看见一个晃动的影子，慢慢的出现，并且越来越大。那么这个时候，我想你有什么感觉呢？你有没有感觉到我刚才在这个故事开始之前所说的那种 foretaste， 那种滋味？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像北极熊在跟你打招呼呢？那么有一件事情是这个电影和经文里面都没有记载，就是当耶稣命令人们解开拉撒路让他走，现场的人们是怎么样的反应。那么我相信他们的反应是这样的，就是说每个人都在这个惊讶和敬畏中迷失了相当的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慢慢回过神来，都不约而同的跪下来敬拜耶稣。那结论，这是一个多么离奇的故事，多么离奇的真实的故事，一个多么颠覆的故事，一个颠覆我们对现实、对世界的理解的故事，一个颠覆我们对爱、对死亡、对复活、对所有这一切的认识的故事。那么为什么圣灵会把这个故事放在这里？我想至少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这是约翰记录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神迹。第二，它是耶稣基督自己复活的预言。 第三，他是耶稣在公众面前让人从死里复活的唯一的一个记录。那么第四点就是说，通常人的认识就是说，人死亡以后三天灵魂就离开身体了，不可能回转。拉撒路的复活就打破了这一切的成见。那么第五点，耶稣用行动来证实他最重要的我是的宣言。那么我们学到的教训是什么呢？我想也有好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什么呢？神就是爱，他的爱是超越了我们的理解，他的爱是大能的爱，没有什么能力可以把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就像我们所读的罗马书的刚才的八章的经文，那么我们以耶稣基督的爱为根基的祈祷和服侍和建造，就是在最坚实的地基上建造房屋。第二点，神是荣耀的神，是赐恩典的神。那么上帝在恩典中向我们展示他的荣耀，其实就是上帝对我们爱的表达。那么上帝向我们展示他的荣耀是以他自己为中心，而不是以我们人为中心。如果上帝以人为中心的话，他也彰显不出他的荣耀来。第三点就是耶稣基督是复活，是生命，我们不可能在耶稣基督之外的任何事物、任何人、任何地点、任何时间找到复活、找到生命。第四点，死亡是我们的敌人，但是是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打败的敌人。哥林多前书15章55到56节的经文我念一下，他说：死啊，你的胜利在哪里呢？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是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那么拿撒路的死和复活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死和复活的预言。那么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是我们整个人类历史和圣经的主旋律。那么我们人类历史的高潮是什么呢？知不知道？是我们与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的复活。那么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死亡就不再是我们的敌人，他甚至成为我们的朋友。那么不要搞错了，我不是鼓励弟兄姊妹去 make 这个朋友，制造死亡哈。我只是想要表达，那么耶稣基督已经把死亡转化成可以使我们受益的东西。那么至少在下面这几方面是事实。第一，死亡降低和中断了我们在罪和疾病中的痛苦。第二，死亡是我们谦卑，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出于尘土。第三，它展示了神的信实、公义和对罪的憎恶。第四，死亡是我们通向耶稣基督同在的一扇门。那么第五，最重要的就是上帝如此的爱我们，他希望我们活得荣耀的复活、荣耀的身体，来取代我们这个出于尘土、被罪所玷污和破坏的身体。那么我们再读一段经文，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主耶和华的灵 在我的身上，因为耶和华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
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
报告耶和华的恩年
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
代替灰尘，
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仪代替忧伤之礼，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那么我想用一个小孩的故事来结束今天的信息。我想有的人已经知道这个故事。他说有一天以诺和上帝一起同行，他们边走边谈，边谈边走，到了最后呢，以诺对上帝说，啊，亲爱的主啊，我多么喜悦与你同行。他说不过啊，天实在太晚了，我该回家了。上帝说为什么，以诺，我们已经走了那么远，我相信我们离我的家更近了，你为什么不跟我回家呢？于是以诺与神回到了天家，跟以利亚一起成为信徒被提的一个预言。弟兄姊妹，让我们与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和复活更加亲密的同行，在我们生活每天的点点滴滴里面，欢乐也罢，哀伤也罢，让我们效法以诺，成为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每天与我们的主边走边谈，边谈边走。那么在不知不觉间，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老我在渐渐的死去，一个新我可以拥抱苦难，可以拥抱死亡，可以拥抱仇敌的我在逐渐成长。我们可以开始学习在万事万物之中看见上帝的荣耀，在任何的人生境遇中向神发出赞美。我们学习凡事谢恩，我们会开始感受到上帝不灭的爱火在我们里面开始燃烧，以至于我们对于弟兄姊妹，对于他人也开始有爱涌流出来。那么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那么他正携手与我们一同穿越死亡那扇沉重的大门。那时我们会发现拿撒勒的死亡，耶稣基督的迟到，不是他单言，而是他荣耀更大的彰显，是他爱更深切的表达，是上帝对我们特别的恩宠。 Trust in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他的极情和伟大的能力和创造力绝对不会让我们的生命在灰尘中结束，他要赐给我们一个崭新的生命，一个带着华冠的生命，一个复活的荣耀的身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为初熟的果子，他那复活的生命穿越了坟墓，穿越了时空。当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既可以穿越关锁的门，又可以轻盈地飘在云彩之上。他那复活的生命是再也不能被摧毁和杀死的生命，他那复活的生命是披戴着荣耀的身体，可以被门徒触摸，也可以与门徒一起吃喝。那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也会拥有那样的生命，并且在号筒吹响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们会披上复活的身体，改换形象，或者被提到空中，站在云彩之上，与主在空中相会。那将是何等美妙和迷人的时刻。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有那样的生命，那样的身体，那样的时刻呢？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你就是复活，你就是生命，在你之外没有复活，没有生命。你在永恒中是复活，是生命。你是拿撒路复活，你自己也从死里复活，你如今升上高天，坐在了父神的右边。主，你已经将复活和生命也赐给了我们，你在我们里面已经复活，已经在我们里面有永生。主，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将来在你再来的时候，我们也要在身体上有完全的复活，完全的永生。主，愿你恩待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住在你的复活里面，住在你的生命里面，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不离开你。愿你恩待你的儿女，恩待你的子民，因为你是赐恩典的神。愿你恩待在我们中间寻求你的人。这样的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